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今天我们读17节到24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第四章一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典相称。所以第四章基本上是告诉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该怎么样生活行事为人。而这一章保罗把它分成四段，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要 保守灵里的合一，而第二段呢，从第七节到十六节告诉我们在凡事上要长进，要连于元首基督，或者更直接的翻译，在凡事上要长到元首基督里面。而第三段呢，从17节到24节有具体的告诉我们在生活上要怎么样来学习基督。最后一段25节到32节就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行事为人上怎么样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发现保罗都是从最抽象的开始，一点一滴到最后发展出在生活实践的每一个细节。一开始先点出我们在灵里自然就是合一的，接着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保守在灵里合一，就是在凡事都要长到元首基督里面，也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你都要连于基督，让基督在你身上来指挥你，来带领你。接下来就更实际了，在你生活中怎么样来学习基督，怎么样来学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而最后一段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碰到的细节，你怎么样在每一件事情上不要让圣灵担忧。知道这样的大概之后，我们详细来看今天的经文17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里讲的外邦人，其实也就是讲我们信主之前的情形。外邦人本来他们生活行事都是存着虚妄的心，和版翻得非常文雅，存虚妄的心其实原文就是 in the vanity of their mind， 如果直接翻译，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我们知道心思是我们魂里面主要的部分，它负责怎么样来推理，怎么样来讲逻辑。什么是心思的虚妄里呢？就是我们在每天思想的事情上都是虚妄的。如果我们真的要定义虚妄，就是没有永恒价值的事都是虚妄。比如说我们在世界上生活，家忙着赚钱，结果这个钱到你死之后你根本带不走，它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这个是虚妄。我们在生活中追求地位，但迟早有一天你要退休，你退休之后那些地位也就跟着失去，不再有人理你了。有的人追求名声，希望自己能够出名，让别人知道你，但别人所认识的那个是真正的你吗？在别人记忆中的你是你真实的情形吗？而你的名声在神面前有任何的价值吗？所以任何与神无关的事基本上都是没有永远的价值，就是这些事都是虚妄的事。外邦人生活行事每天都是存着虚妄的心，或者是说他们心中所想的都是虚妄的事。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这样的结果，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当我们每天思想的都是世界上的事，都是地上的事，它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心地昏昧，我们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什么是心地昏昧呢？ NIV 是翻成 They are darkened in their understanding， 就是说他们的悟性或者他们的领悟力，他们领悟的能力被黑暗蒙蔽了。因为神是光，当神的光来光照你的时候，你心中的眼睛被照亮了，这时候你看得见事情，你才会有敏锐的领悟力。如果我们心思整天想的都是那些虚妄的事，我们的悟性就会被黑暗所蒙蔽。想想看，每天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如果你心思都是被世界上的事占满了，而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而撒旦的国度就是一个黑暗的国度，很自然你就是被黑暗蒙蔽了，根本看不到光的。结果呢，你的心里就越来越刚硬，因为你心中的眼睛瞎了，看不到了。一个人心里眼睛瞎了，看不到自己真实的情形，反而会觉得自己很好，变得很自大，很骄傲。心理刚硬产生的结果呢，就是你这个人变成无知。无知有好几面，当然第一面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的情形，而第二面呢，你拒绝知道，甚至于当有人好心来告诉你的时候，你不愿意承认，你拒绝知道，你不愿意去认识你自己真实的情形。一个人刚硬，一个人因为刚硬变成无知，福音就永远没有办法进到他们的心里，福音的光没有办法光照他们心里的黑暗，而带下来最终结果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了。接受福音其实非常简单，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够接受，你一接受，你就成为神的儿女，光就进来了。然而一个人的心门打开必须他自己愿意。另外一面，如果一个人任凭自己的心里变得刚硬，个人变得无知，很自然就与神的生命隔绝了。这就进一步产生19节的结果，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和合本翻成良心丧尽，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 loss all sensitivity， 失上了所有纤细的感觉，或者直接的翻译，这个人变得麻木不仁了。当年亚当在伊甸园犯了罪，一个马上的结果就是他的灵死了。而良心是人灵里面的一部分，人的灵死了之后，良心失去了主导人的能力，而良心呢，只剩下知觉，就是这里所说的 sensitivity， 或者是中国人孟夫子所讲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那不过是一点知觉，一点感觉。人如果心里刚硬，不愿意接受生命的光照，他下一步就是失去了这些纤细的感觉，或者荷尔班翻的良心丧尽。接着呢，他就放纵自己各样的私欲，贪行种种污秽，结果就让人里面的欲望无止境的扩张，到后来行事为人完全不顾别人的利益，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以至于后来做了种种污秽的事情。保罗在这里很生动的描述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每下欲况的情形。接着20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在这一节一开始其实有个但是，就是讲到一个人有一天脱离了这些无知的光景，他们蒙了光照，得着了救恩了。就是每一个学了基督的人都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翻成学了基督，学了这个词，它的希腊原文是门徒这个名词的动词，所以这里可以说你们做了耶稣的门徒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耶稣的门徒就是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谁是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呢？谁是那些耶稣的门徒呢？接着从21节到24节，就告诉我们这些做了耶稣基督门徒的人怎么样跟着耶稣学习， 怎么样成为学了基督的人？21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里这一节先来定义这些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和版的翻译非常的文雅，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翻得很美，对仗也很工整，是中国文字的长处。可是另外一面读起来很美，却是不准确，甚至于感觉有点抽象。因此我常劝圣徒们，如果可以读英文，读读英文的翻译，或许没有那么美，可是非常的直接，让你清楚明白保罗要说什么。人是怎么样做的耶稣的门徒呢？11节，首先 You have heard him， 你们听过他，你们听了他，就是当别人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听过了。什么是福音呢？罗马书1:2-3很清楚地定义什么是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福音呢，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原来福音是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而你们听过他，也就是你们听过的福音。和版翻成领了他的教，就是英文版 You were taught in him， 你们在他的里面受教。保罗为什么说他们是在基督里面受教呢？因为在以弗所的圣徒大部分本来都是外邦人，他们是外邦的信徒，他们根本没有见过耶稣，也没有听过耶稣说话。那他们在耶稣里面受教是什么意思呢？好像一个人，当你听信福音，你相信了，你就搬了一个家，从撒旦黑暗的国度里搬到神爱子的国里，你搬到耶稣的国里面了。这时候你就是在耶稣里面受教。保罗怕我们不明白他讲什么意思，他就进一步解释 As the truth is in Jesus， 因为真理是在耶稣里的。所以保罗这里讲的是，当我们一个人听了福音之后，我们决定相信，我们就从撒旦黑暗的国里搬到神爱子的国里。而耶稣他自己本身就是真理，因为真理在他里面，结果呢，我们就在真理里面受了教育，我们就接受了耶稣的教导。接着22节-24节就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受教导，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观念还是有点抽象，我们先来读22节，就是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里说到，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是跟随着世界的风俗文化潮流而活着，那是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一个旧人的生活。这个旧人呢，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要知道亚当犯罪今天已经快6000年了，亚当犯罪之后，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结果呢，撒旦就住到人的身体里，把我们身体本来存活需要的变成了私欲，甚至于成了瘾。本来我们吃饱就可以活着，现在不仅要吃饱，要吃最好的，要吃最昂贵的。本来我们穿衣服就可以避寒，现在一定要穿最流行的，最时尚的。结果呢，我们的身体就变成了肉体，整个肉体呢就被我们的私欲牵引，以至于整个旧人都败坏无比。当圣经用旧人种在那一个团体的人，应用到我们个别身上，我们就是老我。新人也是指一个团体的人，而用到个人身上呢，就是新我。保罗这里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我们怎么样脱去旧人呢？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根本脱不掉。保罗在这里脱去旧人，主要是带我们回到我们蒙恩得救受洗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大事。罗马书6:6，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原来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旧人，这个团体的旧人就已经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2000多年前已经成就的事实。 而我们每一个人在受洗的时候，根据罗马书六章三节四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了。原来耶稣基督2000年前已经完成了事实，在每一个人愿意接受相信受洗的时候，就已经应用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并且与基督一同埋葬了。所以保罗这里才说，我们要脱去旧人，就是重新温习耶稣在十字架上2000年前为你做的事情，并且重新应用在受洗时在你身上已经完成的事，就是旧人包括你的老我已经一同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已经一同被埋葬了。保罗这里重要的词是脱下，把这些放掉就好了，因为我们的老我在神面前没有丝毫的价值，他唯一的位置就是死，就是埋。但我们太多人太喜欢自己的老我了，总是希望把它改好一点，就好像在一个已经死的人身上擦脂抹粉，这在神面前是没有用的，是跑不讨神喜悦的。所以保罗说，我们要脱去旧人。接着23节24节就告诉我们要穿上新人。23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和版的翻译还是非常的文雅，很多时候读了我们就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英文就很清楚， renewed in the spirit or your mind，或者直接翻译，让你的心思被圣灵更新。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里面都有圣灵的内住，我们里面的人活过来了，我们的灵里可以接受从神而来智慧和启示的灵，这灵呢要光照我们心中的眼睛，圣灵可以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魂里，我们的心思就能够被更新，我们这个人才能够接受圣灵的引导。也就是罗马书八章六节告诉我们体贴圣灵的原因，体贴圣灵它原文就是 put your mind on the spirit， 把你们的心思放在灵上。当我们的心思被更新了，我们才会做出一个决定，就是24节，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新人也是一个团体的新人，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在十字架上废掉了冤仇，两下合一创造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也是一个团体的人，是神所创造的。和版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其实在原文里面没有神的形象这个词，只是说这个新人是神在公义和圣洁里创造的，公义和圣洁都是神的属性，这个新人是在神的公义和圣洁是神自己创造的。所以保罗这里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努力去追求公义，去追求圣洁，这我们自己根本做不到。保罗是说，这个新人神已经创造了，并且是在神的公义和神的圣洁，就是用神的属性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新人，我们必须要负的责任就是要穿上这个新人。怎么穿上呢？我们还是要回到罗马书六章四节，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所得着的经历。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原来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之后，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一同归入他的复活，在这复活里我们就穿上这一个新人。这也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这一段经文中，保罗还没有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该怎么行，反而他非常原则性地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 旧人和新人让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地位，这两个地位也就带出两个不同的律，在旧人里是罪和死的律，而在新人里就是生命复活的律。我们相信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脱去了旧人，就已经穿上了新人。这不是我们要做什么的，反而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我们必须把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事实重新应用在我们每天生活的经历当中。接下来保罗在下一段来处理我们每天生活会碰到的细节。保罗这么做的原因是一直在提醒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里面有两个不同的生命，一个是老我的生命，是那个旧人从亚当那边承袭而来的，而另外一个呢是新我的生命，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创造出来的，是在神公义和圣洁的属性创造出来的新人。在我们仔细去讨论每天生活行为的时候，我们需要先认识，重要的是把老我放在十字架上，脱去旧人，让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能够在每件事上做主掌权，穿上新人。重要的是你活哪一个生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真正帮助我们看到，当我们相信蒙恩得救并且受洗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都已经成为我们的地位，帮助我们凡事上学习站在一个新人的地位上，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从神而来全新的生命，让这生命能够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帮助我们脱去旧人和旧人的生活形态，穿上新人，让圣灵在我身上有主权，我这个人学习跟随圣灵来生活行事，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